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6,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26章第5讲。前面呢，弗兰姆在提出第6条的问题，就是 How specific are God's commands for worship? 上帝对敬拜的命令究竟是有多细的呢？那他提出提倡规范性原则的人士的他们的意见，现在呢来到第三方面，现在来到第三方面 ，Number three， 第三，还有另外一种是上帝对敬拜的规定过分的仔细的说法呢，就是就算在怎么样的来做出敬拜的项目，如何执行敬拜的要素，这个方法上都需要有圣经个别的批准 to demand specific biblical warrant even for the means of carrying out the elements of worship. 例如 Bushell 他就要求呢，不单单在敬拜的时候用诗歌需要有圣经特别的支持的理由 specific biblical rationale for the use of songs in worship. 不但如此，还需要有圣经个别的教训告诉我们哪一些诗歌可以使用 specific biblical instruction which songs are to be used. 我们一般来说会这样看，至少选哪些诗歌算是场合场景 circumstantial 而不是那个敬拜的要素。没有人会这样说，没有人会要求呢要有圣经个别的吩咐告诉我们祷告和讲到时候用哪一些的字的。但是在唱诗这件事上呢，不需要说需要有圣经个别的仔细的命令，因为下面是不需要的话，在他的书 The Songs of Zion 第32页，西安之歌32页，他说The specific content of worship song is determinable from scripture. 他说敬拜诗歌的特定的内容呢是可以从圣经决定的。Whil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preaching is not. 可是讲到的特定的内容就不能从圣经那里决定了。这段是不需要的话。好，弗兰姆继续说。意思就是说呢，假如圣经命令我们用这些或者哪一些的祷告文，这些或者哪一些的讲章，或者这些或者哪一些的敬拜的诗歌的话呢，我们就不可以用其他的祷告文讲章和诗歌了。但是不需要认为事实上呢，圣经并没有吩咐我们用个别的这个祷告文这篇讲章或者另外的祷告文跟讲章，但是对诗歌上帝有给我们特定的命令的。弗兰姆说，我不觉得圣经命令我们有那么的仔细，就是说唱什么。但是在目前呢，我需要回应不修的比较一般性的原则。我们用一个平衡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16到17节。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保罗授权给教会呢，要公开的读他的信，不论是哥罗西或者其他的教会，也要读从老底家教会来的信。类似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7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他吩咐要把这封信公开的诵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命令要把保罗的三封信在教会里面念出， 啊，我先假设这个是在崇拜聚会的时候念出的，但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又怎么样呢？根据不需要的原则，哥罗西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跟帖前五章二十七节这些的个别的仔细的命令的暗示，就是我们是禁止在教会里面读保罗其他的书信了。既然圣经里面给我们命令要读保罗的三封信，我们就是被禁止读其他的书信。只要读了其他的书信呢，就违背了这个规范性的原则咯，就变成是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了。但是这个显然是荒谬的，我相信我们需要拒绝产生这种荒谬的原则。圣经给我们一般的原则，我们应该在崇拜的时候读圣经，而我们也要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哥罗西书四章和帖前五章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圣经明文或者是暗示的去禁止其他的应用的。同样的，就算是有一些经文是特别是需要念的啊，类似的，就算圣经呢很个别的吩咐啊，我们用诗篇作为敬拜的诗歌，这个并不等于禁止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唱那些合乎圣经准则的敬拜诗歌的。这个是圣经伦理学的一般的模样。譬如说第八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说不可偷盗，圣经给了我们这个一般性的原则，也给我们一些个别的应用，不可偷牛或者羊，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但是第八诫这条诫命的应用不仅仅限于圣经给我们那些应用的榜样的或者例子的。第八诫禁止我们偷任何的东西，包括南太平洋的钞票、汽车啊、赛马场的马啊和糖果等等。不论圣经有没有提出这些个别的应用，所以上面有三种的尝试去要求我们呢，把上帝的吩咐做得非常的细，都是根据规范性的原则把圣经的应用搞得非常的细。这三方面的尝试我都拒绝。上帝有自由管理敬拜，正如他管理人生每一个层面，按照上帝的美意管的究竟是一般性还是有多么的仔细，上帝有自由。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字面上就接受上帝的规定，而不是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些他选择了没有要给我们的东西。规范的原则本身就要求我们承认上帝在启示里的自由或者是主权。当上帝在一个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层面启示了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成圣的人的智慧去努力的去执行那些细节。当上帝若是更仔细的启示了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当感谢他给我们更多的指引。但是我们不可以命令上帝究竟他要有多么的一般性还是多么的仔细的向我们说话。有人可能认为若没有这些上帝的仔细的命令的时候，敬拜就没有一些有意义的限制了。同样的，那些神律主义者 Theonomists，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神律主义者 Theonomists， Theonomist， 他们的论点是除非上帝细说给了我们个别的民事的惩罚，对他违背他每一条的法律的惩罚，上帝都给我们很细的命令，不然的话上帝的律法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种的论点是不足够的，不论给神律主义者或者是为了规范性的原则。人生有一些的范围是由上帝的话语很细的去管理的，其他的范围并不是这样。上帝就是选择用这个方法来治理他的世界，也治理对他的敬拜的。上帝这样选择的时候，他治理的我们呢，好好的。He rules us very well indeed. 所以，规范性原则啊，对于敬拜和对于人生的一般的范围是没有分别的。在这两种的情况里面，上帝给我们他足够的旨意，上帝在圣经里已经很足够的给了我们他的旨意，我们呢用上帝的话语一般性的原则还有圣灵内在的工作来应用圣经在我们个别的情况上。好，最后第七条问题。Does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require traditionalist worship? 规范性的原则是否要求我们必定用传统的敬拜的风格呢？不论是支持维护规范性原则的人，或者对他们有所批判的人呢，他们有的时候都会说，若遵守着规范性原则呢，就必然的导致传统性的敬拜甚至乎是过时的。弗兰姆说，事实并不是这样子。事实上，规范性的原则主要是一个批判传统的方法，在他们用来支持他们的原则的经文是如此。请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用了以赛亚书29章13节来批评法利赛人的传统的。上帝透过以赛亚控告以色列人，根据人的命令来敬拜他。上帝是用了规范性原则来控告以色列人的。宗教改革时候的领袖们也用了规范性的原则来抗衡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主义，因此在我们今天应该也是一样，我们应该用规范性的原则，有需要的时候用规范性的原则来抗衡，一个传统的一些的死守传统 的情况。传统可以是非常好的，但是传统若不让我们有自由按照圣经去敬拜，就不是一件好事了。根据圣经敬拜，从某一种意义上，一定是永远是当代的，是长新的。哥林多前书第14章，也就是唯一新约圣经比较长的一段处理，也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如何敬拜的，在圣经里面唯一一段比较长的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敬拜必须要是被人理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劝告教会不要在崇拜里面容许说方言而不翻译，因为这样子呢很多人就听不懂，因此不能造就人。所有的敬拜必须是造就人的，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宗教改革的领袖们把这个原则，这样来应用，就是说呢，他们用欧洲人一般的语言而不是用拉丁文来敬拜。对我们来说，这个原则呢当然就排除了一些过时的敬拜。按照我的判断，这个原则就容许我们用当代的音乐，只要它对敬拜的目标是适当的。因此，规范性的原则不单是保护了上帝的权柄和他的话语的全备性，他也保护了基督徒的自由的。因为上帝的权柄，一定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必定是释放我们脱离人的
暴君的辖制中。神的话是完备的律法，自由的律法。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参考雅各书二章十二节。规范性的原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释放我们，使我们的自由的。下面是一段很短的第四大段，对规范性原则的结论。虽然我正面的说，规范性原则的主要的所要强调的要点是我肯定的，但是呢，我会反对规范性原则在改革中传统里面是怎么样的发挥出来，特别在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大小要理论的里面一些的表达的方式。我来做个总结，不论是在敬拜或者在整个的人生，我们都按照上帝的命令来生活的。上帝的命令是涵盖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所以他所没有命令的是被禁止的。但是如何正确的来应用这些的命令，就需要人的思想，需要考虑到圣经比较广的原则，考虑到也或者回应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的。注脚二十三是很有趣的，说完了一次之后呢，我觉得 applications 应用这个词是比什么情况场合 circumstances 表达 expressions 形式是比较好的一个名词 applications 应用。传统的名词带来不必要的复杂的情况， application 应用这个名词就给我们看到对敬拜的一些的决定呢，是和我们在其他人生方面里面所决定的都是一样同样的方法。我讨论过这个应用神的话这个方法的，参考本书前面的几章。